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解放军百舰东海大集结，习近平剑指日本；第二个是中共运用 AI 压制人权；第三个是马克龙访华纯旅游。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12月1号发布的报告指出，这个中共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全面重塑人权啊。那么中国的人权状况，报告指出，中共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把现有的国家控制体系升级成为可以精细管理人口、定向打击特定群体的精密工具啊。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屏蔽敏感词，还能这个识别并自动屏蔽敏感图片，填补了过去审查体系中的最后的盲区。而且中国把这个人工智能运用于整个的司法链条，从警务中的预测性的分析，到城市的天眼系统，再到智慧法院，再到从法院到监狱，这个人工智能被用来筛选案件，推荐这个量刑意见，评估风险人员，并且配合公安在各地办案，这个整个司法过程在极不透明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削弱了法律辩护的空间，更加系统性的歧视固化，成为不可挑战的算法决策。而且中国政府利用人工智能来监控少数民族，并且通过人工智能完成了小语种的监控，像腾讯、字节跳动这些科技企业开发了一些标准化的 AI 审批，就人工智能审查平台，把内容审查从政治任务变成了这个能够获利的生意啊。那基本上任何先进的技术到了中国，首先被中共用来干嘛？控制人民啊。那么这些技术来自什么？来自资本的逐利。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阿里巴巴设计出什么？健康码。健康码就阿里巴巴设计出来。所以当集权和资本结合，就是中国人民的灾难。这是第一。第二，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和执政自民党计划最早在明年成立国家情报局啊。那么这是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其中一个重要步骤。计划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将会把日本各个省厅收集的情报汇总报送给首相官邸的指挥中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那么国家安全保障局是日本外交和国家安全保障领域的政策指挥中心。那么高市早苗政府创设国家情报局背后的原因是，日本国内要求对外国间谍活动采取更有力的应对措施呼声高涨。那么需要应对的课题包括关切国家通过网络扩散虚假信息、干预选举等多个方面。所以日本需要强化情报指挥中心的作用，把负责情报收集和分析的各省厅机构集中起来进行统筹管理。那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将会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另一方面，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明年上半年解禁武器装备的出口。目前日本武器装备出口仅限于救援、运输、警戒，就是没有杀伤能力的五类别，像坦克啊、战斗机啊、火炮啊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则上不能出口。那么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2月1号召开了这个研讨会。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在10月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是一种明确写明，将会在2026年的例行国会期间撤销相关限制条件。 那么目前自民党正在整理他的想法。那日本政界认为，日本在事实上全面解除武器装备出口禁令，可以为日本军事工业带来更多的机遇。日本防卫省的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度的武装备采购合同实际数据来看，三菱重工位居首位啊，日本的这些军事企业，三菱重工，其次是川崎重工，三菱电机啊，三菱重工的防卫和航太业务订单，2022年是5000亿日元啊。那么2023年到2024年猛增到 1.4 万亿日元。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2月1号公布的全球防卫企业前100名当中，这个日本企业有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五家公司上榜。那么销售额比2023年增长了 40%， 创下主要经济体当中最高的增幅。那么日本政府自岸田文雄政府从2023年度开始大幅的增加这个国防费，到了高市早苗上台，日本全面扩军的态势已经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观点。这是第二、第三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4号在北京举行会谈，会谈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会谈的重点有两个，第一个是乌克兰战争，那么马克龙要求习近平为结束乌克兰战争发挥作用，习近平重申了中方立场，怎么可能啊。所以马克龙跑到北京去要求中方介入乌克兰战争，当然这是做给川普看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啊。第二是贸易不平衡问题，法国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法国工业界说中国市场存在不公平竞争，有政府补贴的问题。马克龙对习近平说，这个贸易失衡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也会影响两国的经济增长，他希望通过更公平、更有约束力的规则来平衡两国贸易。习近平没有直接回应马克龙提出的贸易失衡的问题，也没有承诺会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这个中欧贸易逆差。习近平只是强调中方愿意同法方扩大合作，深化互利，并且希望欧盟能够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那么会谈结束之后，中法双方签署了12项合作协议，涉及老龄化、双边投资、核能开发、科研和大熊猫保护等领域。不过这些协议和缩小贸易逆差没有太大的关系。基本上法国呢，马克龙这次去中国呢，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原因是他想要的，中国都不会给他。那么中国想要的，法国会给一些，因为他要给他一些诱饵。所以马克龙这次访问中国，姿态更是主要的，就相当于纯旅游了。这是第三、第四。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地区人权中心的律师拉舍夫斯卡12月3号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说，至少有两名乌克兰儿童被俄罗斯军队绑架，并强行送到了朝鲜寨教育营，在那里接受军事化的训练，被灌输反美、反日的思想。乌克兰政府统计，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已经绑架了19546名乌克兰儿童。联合国方面认为，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有可能是数以万计啊。俄罗斯处理这些乌克兰儿童有三种方法：一是安置在俄罗斯国家机构或者是孤儿院；第二是给他们改名、换护照，之后被俄罗斯家庭收养；第三，把他们送进再教育营，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灌输。 据统计，收容乌克兰儿童的在教营多达165个，分布在俄罗斯、白俄罗斯跟朝鲜。更可怕的是，那些抵制俄罗斯化的乌克兰儿童会被贴上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标签，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拉舍夫斯卡说，乌克兰的男孩17岁的时候，俄罗斯会给他们发放征兵通知。俄罗斯的最终目的是让乌克兰人自相残杀。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指出，俄罗斯的这种行为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种族灭绝行为。就在同一天，12月3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归还所有的乌克兰儿童，并且停止继续转移、改变身份、收养以及政治灌输这些行为。中国投了弃权票。俄罗斯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它一直就是，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第四、第五。伯伯社报道，美国国务院12月2号给驻外使馆发电报，要求签证官加强对 H1B 签证申请人的审查，要注意申请人是否参与过言论审查，压制美国法律保护的言论。参与过言论审查的申请人都要被拒签。H1B 是工作签证，目的是吸引高科技人才。美国的科技公司、医院和高校都广泛使用 H1B 签证来招募全世界的人才。根据皮尤中心的数据，2023财政年度获得批准的 H1B 申请人当中，73%出生在印度，12%出生在中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接近85%。美国国务院这个新的要求影响最大的就是印度和中国科技公司的 H1B 申请人。那么因为这些申请人的工作职位普遍涉及内容审查、虚假信息处理、事实核查和平台安全等领域。美国国务院要求签证官查看 H1B 申请人的个人履历、领英页面还有行业出版物的文章，同时还要求查看随行家属的相关信息。有分析认为，不管申请人是不是真的参与过压制受保护言论的行为，只要他的职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就会被拒签。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整个移民环境都在收紧。在9月，川普总统签署公告，对在美国境外的 H1B 申请人征收$100,000的高额费用。这是第五、第六。NHK 报道，日本留学最多的大学早稻田大学正在考虑提高留学生的学费，原因是招收和管理留学生需要额外的成本，这将会带动日本大学掀起一场留学生学费的涨价潮。去年3月，日本政府修改了规定，允许大学向留学生收取最多比本国学生高20%的学费啊。那么在此之前，日本大学对留学生和日本学生收取相同的学费。早稻田大学目前对留学生和日本学生的学费是一样的，本科一年130万到160万日元，大概是7750美元到9700美元。那么如果早稻田大学把国际学生的学费提高20%，也就是说四年下来会多交5000到10000美元。早稻田大学是中国学生最喜欢去的日本大学。早稻田大学现在有中国学生3356人，占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那么就在几天前，日本东北大学宣布，从2027年学年开始，国际学生的学费将提高到现在的 1.7 倍，从每年的3460美元提高到5815美元。日本文部科学省判断，如果留学生人数最多、名气最大的早稻田大学带头涨价，那么其他学校很快会跟进。截止2023年，在日本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有11万5493人，占日本留学生 总数的 40%。 那日本还是便宜啊，你想一下在美国是多少，美国至少要八九万美元啊，这差距相当大。所以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去日本留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七，纽约时报报道12月3号播出对台湾赖清德总统的采访。纽约时报12月3号播出了对台湾赖清德总统的采访。赖清德的采访过程中有三个主要的观点。第一个，中国军事演习的范围已经超越了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延伸，对整个印太区域的安全稳定其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对台湾的政治统战和渗透行动也同步的加剧，所以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台湾政府规划了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这是第一。第二，针对解放军2027年之前武力夺取台湾的问题，赖清德提出了要做最坏打算，要做最好准备，无论解放军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台湾都必须率先完备自身的防卫部署，真正的和平必须仰赖坚实的实力才能获得。第三，赖清德指出采取双轨政策阻吓中国，一方面提高国防投入，另一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强化台湾的经济韧性。台湾对中国投资从2010年高峰时期的 83.8% 骤降到去年的 7%、所以基本上台湾和中国正在脱钩、这是第七。第八，台湾自由时报报道中国方面12月3号通过小三通把10名台湾诈骗犯遣返金门，这10人在柬埔寨和缅甸的电诈园区被逮捕，之后被移交给中国，在中国法院接受审判，现在他们服刑结束被遣返回台湾。台湾陆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3号总共有873名台湾诈骗嫌疑犯被关押在中国，中国方面并没有通知台湾方面这次遣返行动，他们是轮渡业者打电话通知台湾移民署。台湾陆委会12月4号表示，这种做法不符合惯例，对中国方面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但是台湾陆委会说，先把人带回来再说。这10名台湾人被移送到金门地检署，其中2人因为已经在中国服刑结束，所以一下船就被释放。另外4人在台湾的通缉名单上涉及到其他的诈骗和洗钱案件，被移送到金门监狱。剩下的4人需要接受检方的询问才决定是否关押。这是第八。第九，彭博社报道美国财政 部长贝森特12月3号说，中国正在朝着2月底之前购买1200万美国大豆的承诺前进，这意味着美国方面延长了中国购买美国大豆的期限。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号在韩国举行会谈，中国同意在今年年底之前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白宫把这一项看成是中美贸易协议里面最重要的成果。不过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10月30号以来中国只购买了225万吨美国大豆，距离1200万吨的承诺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过没关系，川普已经把话说出去了，已经美国的农民已经收到了信号，这大概就这意思。很显然中国不可能兑现这个承诺，但是贝森特部长又悄悄的给了中国两个月的缓冲期。那么分析认为，这说明川普政府并不在意中国是否严格履行承诺，只要中国下单，川普总统能够给美国的农民一个交代就行了。第十，皮尤研究中心12月1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大，越信任他人。 那么这项调查是今年1月到4月进行，访问了25个国家的民众，在16个高收入国家当中，平均有 59% 的人表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9个中等收入的国家这个比例只有 27%。 那么所以瑞典人信任他人的比例最高，达到 83%， 美国排第七 5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25个国家当中人均 GDP 排的最前列，但是在人际信任水平上只算中等，和印尼西班牙差不多。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大部分人收入没那么高，呵呵，而且他们受教育程度并不高。调查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信任他人，在法国61%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信任他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中只有 35% 的人信任他人。50岁以上的人群更信任他人，在澳大利亚50岁以上的人群有 80% 的人信任他人，35岁到49岁 66%， 34岁以下 55%。 那么当然中国的信任更是稀缺，中国是丛林社会，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社会竞争激烈，等级森严，鄙视链横行，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信任更难建立，而且生活中天天都要提防被骗，所以信任的缺失是社会成本增高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在中国社会，社会信任的缺失导致效率下降，这是第十一。日经新闻报道，日本综合研究所预计，今年日本出生人口66.5万，同比下降3%，连续两年跌破70万，创历史新低。那么预计今年日本的结婚对数是48.5万对，跟上年持平。日本综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藤波将指出，出生人口下降严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很低，结了婚也不愿意生孩子的夫妻正在增加。报道说，日本还看不到扭转少子化的道路。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解放军百舰东海大集结，习近平剑指日本。路透社独家报道，中国军队在东亚海域进行大规模的海上集结。截止12月4号，解放军在东亚水域部署了90艘舰艇作业。本星期解放军集结高峰期有超过100艘舰艇集结在整个东亚水域。报道指出，中国此次海上力量集结是从12月4号启动，它比去年年底的大区域海上部署规模更大。那么中国舰船分布是什么？从黄海的南部开始，那么途经东海，一直到南海，甚至延伸到西太平洋，包含了这个台湾海峡周边以及菲律宾的东部海域，范围非常的广。但是解放军没有正式宣布进行大规模的演习，但行动涉及战机模拟攻击外国船只以及拒止介入的训练。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信息，10月11号解放军0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号、054A型导弹护卫舰01号，还有一个就是903型综合补给舰东平湖号，三艘舰穿越大隅海峡进入太平洋。这就是过去一段时间最新的一个解放军军舰的这个轨迹。那解放军海军其他的行动没有相关记录。那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布的信息显示，中国海警船多次进入钓鱼岛水域，而且频率明显高于往常。 去年的12月9号到11号，解放军海军和中国海警船总共有90艘舰船进行了大规模的部署。当时的部署范围是从台湾海峡的东部延伸到东海，那么南海以及这个日本南部的诸岛周边啊，当时解放军演练了封锁、拒止外国干预等科目，但是直到演习结束，解放军都没有正式公布这次部署的情况。那时隔一年，解放军卷土重来啊，而且时间已经拉长到了超过半个月，从14号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月。那么相关动态值得各方重视啊。军事分析家认为，解放军这次集结规模属于战区级别的高强度海上存在行动，它的性质介于战备巡航和冲突前的战略压制行动之间啊，一个是战备巡航，一个是这个冲突前的战略压制，这两者之间绝对不是日常训练可比啊。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次规模远远超过解放军的例行训练强度啊。那么平时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海上巡航的规模通常是30艘军舰啊，30艘舰船到50舰船之间啊，30到50之间。即便是遇到政治节点或者是台海周边的敏感时刻，舰船数量可以上升到60艘，已经是高强度。那么这次的规模上升到90艘，那么最高曾经超过过100艘，这属于异常激进级别的海上集结啊。那么接近什么战区级、战区整体海上力量的集中展示啊，说明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富有高度政治性的军事行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类行动属于类封锁态势的演练，并且具有实战预备的姿态啊。那么解放军的舰船超过90艘，并且分布在黄海南部，经东海延伸到南海到太平洋水域啊，这是往南啊。那么再往北呢，就是一直到日本的西南诸岛水域啊。那么这些水域都是高度敏感的区域啊，所以解放军的军事意图已经从巡航转向什么，转向区域控制，它其实要区域控制啊，控制这些区域。那么大量的水面舰艇补给船只啊，侦察力量集中在一起，它形成封锁式的面状力量布设。它有什么能力呢？它有拦截能力，有长时间停留并且跟踪每日舰船的能力啊，而且在危机升级的时候可以迅速转为什么呢？暂时阵位啊。这就意味着这次行动它不只是秀肌肉啊，而是具备从演练向作战态势过渡的可用性。这是第二。第三，这是对美日军力前置部署的直接回应。过去一年，美国航母、两栖戒备群、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东海、在宫古海峡、在冲绳周边活动密度在上升，明显上升。那面对这种趋势，解放军通常会采取战略对冲，就是利用大规模的海上部署，制造战区拥挤效应，增加美日活动的成本啊，并且在舆论上制造一个现实控制这个优势的这种语言环境。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带有压制性、针对性、反介入意味的行动啊。那么这类部署在政治上通常伴随着外部的压力啊，你解放军在国内有这个一个习近平军权的危机啊，那么台海和东亚局势又紧张啊，那么这个忠诚度、战斗力又被质疑等等。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高强度的海上部署具有强烈的政治信号属性啊， 既对外展示威慑，又对内展示什么？展示忠诚。所以呢，整体性质，这次解放军的大规模集结可以归纳为，它不是演习，也不是常规巡航，而是一次战区级的海上大规模武力集结。它的性质是接近实战条件下的海上存在和风控演练，它有明显的这个危机前兆的性质。如果解放军未来它的舰船数量持续保持在80艘以上，并且持续超过一个星期，因为它已经过去已经有两个星期了，那么这次行动就进入了持续性的预制战力阶段，它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把局势控制在随时可以升级的一个状态。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7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阐述日本有事台湾有事的政策，他说如果台海发生紧急状态并伴随武力的情况，就构成了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就可能引发日本的军事回应。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中方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制行动，从外交到经济，从文化交流到军事，全面的抵制日本，中日关系急剧恶化。那么路透社报道说，10月14号中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抗议高市对台湾的言论。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开始向东亚地区派遣超过平时规模的舰船。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蔡明燕12月3号表示，截止12月3号上午，就星期三的上午，昨天上午，解放军在西太平洋部署了4个海军编队。蔡明燕说，中国目前是处于军事演习最活跃的时期，我们必须尽可能广泛的预测敌人的动向，并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活动的任何变化。路透社报道说，解放军在东亚水域的集结，但是中台海周边的解放军舰船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加，说明什么？说明解放军大规模集结的目标是针对日本。那么这次行动就是过去一个月中方向日本施压行动的一部分。路透社引述不具名的官员表示，这次行动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防需要，并给各方带来了风险。北京要通过这种史无前例的部署来测试各方的反应。东亚地区各国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到目前为止，区域内的国家没有做出外交反应。那么去年12月解放军组织了90艘舰船进行大规模部署，范围从台海东部向南延伸到南海，向北延伸到日本南部诸岛。那么和今年相比，去年的部署是由于台湾政治事件触发，就是赖清德总统的双十讲话啊，当时的重点是围绕着台海展开，演练的内容也集中在封锁和反介入，展示是展示中国大陆对台湾和美国威慑能力。那今年的部署的出发点是高市早苗这个台湾有事的宣示。那这次解放军的舰船部分布是以台湾南部岛链往东海方向为主，那呈现出明显对日施压的特征。那从部署的特点来看，今年的行动规模就更大，范围更广，反映出北京调整它区域内的威慑布局，把更多的军事压力投向日本，应对美日同盟化的强化，以及日本在区域内在整个东亚地区他在安全事务中的角色的提升。随着解放军集结的持续，东亚局势紧张态，东亚的紧张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最终导致东亚地区的军事风险呈新的结构性的变化。问题来了， 进入第三个任期，为什么习近平越来越依赖武力手段来应对地缘政治事态？过去五年，中国在东亚的军事态势持续上升，从台海高强度的军演，到南海频繁的跟菲律宾对峙，再到这次在东亚水域集结超过100艘舰艇、舰船，我的看法是，习近平不断的采取军事施压手段，不是因为中国更强大了，而是中国在外交、经济和内部治理上可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少，在这些关键的领域，他们失去了回旋的空间，所以武力手段变成了习近平能够维持权威、对外展示力量的一个主要方式。首先，中国经济持续放缓，贸易和投资环境明显恶化，中美科技冲突全面上升，特别是在芯片领域，中国又反制，这个稀土用反制，所以呢，在这个环境之下，中国难以再用经济利益来交换外交空间，特别是一带一路，随着一带一路的这个债务暴露、外资撤离，还有就是制造业的外迁，中国在地缘政治博弈的经济杠杆就被大幅的削弱。经济杠杆其实一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那么这个经济杠杆现在用不上。那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对话受结构性的约束，为啥？因为中国支持俄罗斯，中国支持俄罗斯，中国支持阿拉伯，所以中国的对话受到结构性的约束，所以中国在很多方向都没办法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那么经济也好，外交也好，他们在这个两个领域的工具相距失效，那结果就是军力就成为习近平最具可操作性的外部工具，这是第一。第二，中共内部它的统治压力不断的上升，权力斗争带来了军队内部的持续动荡，下行又动摇了中共长期以来，那在无法再依靠经济成就和制度改革来稳定政权的政权权威之后，习近平就更加需要借助民族主义和军事行动来维持内部的支持。所以习近平的政治体系当中，军事行动就承担了向外展示控制力、向内巩固忠诚的功能。那与此同时，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美国加大了东亚的军事部署，而且美日同盟在升级，日本也好，台湾也好，在全面这个把它的防务全面美式化，特别是台湾啊。那么南海多国协调反制中国啊，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要结成同盟啊，这些都加剧了习近平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就他对外部威胁的感受越来越强烈啊，所以他更倾向于依靠军力回应来维持这个区域的存在感，并阻止美日进一步的逼近中国周边。还有一点就是乌克兰战争也深刻的影响中国的战略判断啊。习近平认为有限度的冲突具有可控性啊，所以使用武力可以改变博弈的条件，而不必陷入全面的战争。这一点从哪里可以看到？可以从中国和印度的边境冲突可以看到。习近平让解放军五个区域同时出进击，形成了一个整个边境的冲突的态势，反映的是习近平受普京的启示啊。所以有限的军事施压成为习近平处理敏感议题的常用方式，包括台海封锁式的演习、黄岩岛的海空对峙，还有就是向 中日方向的军事压，向日本方向的军事压力压迫啊。那么最后呢，内部治理危机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政治压力啊，房地产市场坍塌，年轻人失业上升，财政崩溃啊，然后军队接连出现的贪腐案，社会信任不断的下滑，所以在内部矛盾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共需要更多的外部紧张局势来形成一个内部团结效应，转移这个注意力啊。所以综合来看，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以来，他的军事冒进不是因为他的实力自信，而是因为战略困境加深，所以这个趋势在可见的未来将会持续啊。习近平的选择将会持续的塑造东亚的局势，而武力成为主要政策工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地区风险在迅速的升级。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很高兴我们终于搞定了镜头啊。好，明谢肖勤力，谢谢可可粉，谢谢杨瑞，谢谢观点。最近无论是取消航班，禁止电影上映，还是取消演唱会，伤害的全是中国人自己。飞日本的航班 95% 都是中国的航司，电影是中国的片商买下的版权，不让上映就是真金白银打水漂。演唱会完全可以下一纸文件，偏要搞什么临时取消，甚至唱到一半切断电源，这样的主办方只能退票啊。场租和艺人的佣金又要照付，船光是兵器部这一场，主办方就要亏1-2千万。网友们都在调侃说，这种行为是在外面跟邻居吵架，回家揍自己老牌子啊，还砸了锅碗瓢盆啊。他就用动静来吓唬别人啊。观点：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有关最近日本艺人在国内的演出频繁被取消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让记者去问主办方，这不就是王老师经常讲的无痕施政吗？反正我不出盖红章的政策，下面的人你自己看着办，不办你就没政绩，办好了是我的功劳，办砸了可以马上甩锅。特别是唱到一半拔电源这种做法，大家都认为这是妥妥的流氓黑社会行为，整个国际社会观感一定是极差。不用国际社会，就日本极差就够了。其实老实讲，我有一个观点没讲，习近平用这种方式来做观感很差，但是仅仅观感是不够的。好，就来一个军事大集结。这个军事大集结其实帮了谁的忙？帮了高市早苗的忙啊。他这个大集结不正好是说明高市早苗的观点是对的吗？解放军通过他的这场大集结来证明高市早苗11月7号的讲话非常正确。为啥？中国是军事威胁，中国的军事威胁是现实的，不是假设，是真的，对吧？所以我经常讲，从安倍时代开始，习近平就不断的帮助从安倍到这个岸田再到高市早苗这三位首相做出的一系列部署，背后都是习近平制造各种舆论，最后改造了日本国内的民意。你看现在高市早苗民意支持度多高，靠谁？靠习近平啊。经济本来就够差了，这一波操作完全是雪上加霜。观点：之前看其他关于中共体制崩溃的频道， 说以中共目前的体制设计是可以集中力量延缓崩溃速度的，但是以目前中国上下普遍躺平的氛围，实在难以动员起足够的人力去维护这个体制。联想到之前王老师关于年轻人集体躺平无声抗争的视频，突然发现中共对于非暴力不合作这个软性抗争的途径极尽污名化。以这一次和日本的冲突为例，民众已经没那么容易被带节奏了。抖音这些简中媒体一到午夜之后，评论区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翻车。我觉得这次中国老百姓没有那么全是他们自己在那唱，全是自己唱独角戏，那些水军在唱戏，老百姓真的跟的不多。你看我们这里的情况是很典型，全是水军，全是水军啊，拿工资的人来骂架啊。观点如果说以前中国军事行为是秀肌肉打嘴炮，现在就是求着真开战，否则国内巨大矛盾没法转移。如今各大平台每天都有新的负面社会新闻，民众对政府的怨气前所未有的高，所以近期中国这样大规模的试探军事行动会越来越多，一旦发生一点小摩擦，热搜话题就足够压一周的负面新闻。打不赢打不赢还找日本打，疯了，真的是。日本100年前日本就有航空母舰你现在才就建航空母舰，啥情况？你现在的航空母舰还冒着黑烟到处跑，啥情况？怎么打得赢？这开玩笑，开玩笑呢请问海南12月18号封关，如果内地旅客去旅游的话会有影响吗？会有一波外国游客旅游热吗？对当地各行各业的影响大吗？问这么多问题我怎么答？我又不是他，我答不了。旅游肯定是不受影响啊，会不会有一波外国游客热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组织的情况怎样。他有理论上应该海南应该全世界去组织这个游客到海南去啊，但是我没有在美国看到他的任何推广，没有见到他任何的，理论上他现在应该在海外做推广，各种各样的推广，至少做软文得做一些吧，但是没看见啊。至于其他的什么什么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大吗？我认为是这样，海南要封岛来搞它的自贸岛，那就是死路一条。海南要发展必须干嘛？大开放，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海南才有前途。封岛行为除了愚蠢没有别的原因，这一看就是习近平的路子啊。抄啥？抄以前深圳的二线关，超二线关，二线关不是最后取消了吗？为啥？没卵用啊。这是个海南封岛搞一个自贸岛，和雄安是一模一样的性质，就是领导人一拍脑袋就上马搞啊，而且很典型的这个读书不多见识不广的这个人想出来的这种事情啊。今天跟体制内的朋友聊天，他是杭州来的狱警，他说压力很大，很绝望，很焦虑。我让他来加拿大，他说门早已经彻底关死了，不仅人出不去，钱也出不去，彻底关门自己玩了。他说他也去不了五眼联盟的国家，看样子公务员其实心里很清楚现在的情况，那当然清楚的很，不仅公务员清楚，我认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清楚，包括那些退休跳广场舞的那些人。为啥？他只是不说，他只是不条理的讲出来，他心里明镜似的。 你看现在这个那些跳广场舞的那些人，四个字，醉生梦死，你不觉得吗？你去问，你去理解一下他们的状况，醉生梦死，感觉就是啊。提问：最近一段时间刷国内官方短视频，频繁看到冲塔评论，很多冷嘲热讽的言论，包括收复台湾的话题，甚至直接攻击发言人长得丑不要脸。以前只有自媒体频道下面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居然在官方频道下面有如此直接的评论。中国政府看到这种情况还敢发动战争吗？我不认为这些人会在战争来临的时候支持政府，我估计带路都来不及。请问王先生对这种情况有什么看法？一直就有，只是你没看见。那现在为什么你看见了？因为现在足够多，能见度增加了，因为数量改变了能见度。大家知道互联网根本控制不了，它控制的方法是什么？它控制的方法是杀鸡儆猴啊，用杀鸡儆猴的方式让大家自律。如果大家都不管它，就每个人都在往外发的话，互联网是控制不住的，那是不可能控制得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人经常讲啊，是不是中共又在什么有什么阴谋啊，有什么特殊的？没什么特殊，客观情况就是这样。不要把中共想得很厉害，他们根本就不行，他们一直就不行，没行过啊。所以呢，你现在看到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数量膨胀到了你都看到的地步，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大家都不害怕，本来就有很多人不害怕。为什么？年轻人没那么害怕，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啊，经历过的人才会害怕，没有经历过的人不知道害怕。这才是中共害怕的事情，就是有一大票的人不害怕，害怕的人在干嘛？跳广场舞在害怕，那帮人是害怕的，他们是经历过，他们知道害怕。但是没有跳广场舞的这些人都不害怕，为啥？他没有经历过。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件事情，中共没那么大本事。中共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很垃圾，相当垃圾，他不会管国家，他是土匪，他怎么会管国家啊？他就是他的犯法就是定期搞一次大规模的整治，整治就是打击啊，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一通，打到你们看到，你看啊，打了哈，就是这样，他们的方法就是这个，没别的办法啊，他们没什么招啊。我不知道 AI 科技对于中共的控评系统有多大帮助，但现在登陆国内的 APP， 一堆人都在嘲笑中国政府。清醒的人越来越多，只要不控评，评论基本上翻车，是这样。中共政权现在很脆弱，财政恶化的下，维稳经费更是捉襟见肘。我们不要害怕他们，嘲笑对独裁政权是最好的示威。是的，一个是嘲笑，一个是不合作，啊，就这两样，就非常头痛啊。对中共来说是没有无解啊。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啊，这本小说它反映的就是在集权社会里面的荒谬性和政权的无奈啊。提问王老师，万科如果破产重组的话，会对国内房地产市场有多大的冲击？冲击很大，冲击会非常的大，冲击两样冲击，第一个对房地产企业有很大的冲击，也就是说意味着啥？意味着房企新房销售会很困难啊，因为新房销售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对房企的信任的基础上，因为你都预售啊，预售你房子没盖呢，没盖好呢，我买你的房子，我首先你要相信你这个房企，你得把房子盖完。那你如果你对房企不信任的话，你不会买的房。所以呢， 万科要是真倒闭了，对于房企的冲击最大，因为他们的销售会受很大的冲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房地产市场会很大的冲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负面信息啊。房地产现在很脆弱，持续在往下，房价在跌啊，如果你房企在倒闭，那种负面冲击，那会更多的人对未来的后市的看法会更加负面，那他为什么会买房？所以影响是很大的啊。观点，我不认为中国人是主动躺平，如果经济依旧像几年一样，前几年一样持续上行，中国的年轻人必定依旧热火朝天，觉得未来有希望。但如今这种大规模躺平并非出自主观意愿，毕竟儒家文化的影响摆在那儿，这跟儒家文化有什么关系？其实出于单纯就业岗位数量少于求职人数，才导致了人的被动躺平。因为不躺平就要去搞五四运动，啥意思？五四运动，我的看法是，不是大规模躺平造成了现在的经济困境，而是经济困境造成了躺平，这个说的对。但是你不用绕那么远，一句话就讲完了呀，这会不明白吗？明白的呀，就是经济困境，大家没办法。躺平是什么？躺平是两件事。第一，怎么努力都没用，这是第一条，躺平啊。第一，我怎么努力都没用，我怎么去面试，我怎么去写好我的简历，我怎么去做好准备，我怎么去增加技能，我怎么去提高我的学历，都没用，我都找不着工作，这第一个。第二个，未来继续是这样，未来我看不到改变的契机，就这两条，所以就躺平。躺平就基于这两条。情况现在国内官方评论区只要发辨明是非独立思考，就能得到几百万的点赞，几百几千的点赞，可见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清醒。是的。提问王老师，可以说说台湾保证法实施的吗？为什么就感觉中共特别平静，没有一贯的抗议之类的？我们昨天讲过的呀，他主要是提供一个政策的条件，让美国政府和台湾建立一些就是正式的关系啊，正式的关系。这个你说有现实有多大的冲击未必，但是未来影响很大，因为它等于给美国政府一个条件，就是美国政府假如要建立跟台湾的一些官方的往来，哎，有法律依据啊，美国政府的行为是这样啊，他要法律依据才能做的事情，提供一个条件啊。那为什么中共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中共到处都是雷啊，他忙不过来。相对来说，你高市早苗的那是主战场，那国务院出很美国国务院出很多政策的，那要吵架的地方多了去了，这忙不上顾不过来呢啊。所以我之前讲过很多遍，其实呢，对于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外交地位是非常脆弱的，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伤害它，这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啊。那我跑得过去，我说啊，我跟台湾建交，你不疯了吗？任何一个小国跑得去跟台湾建交，你试试看，冲击度很大。所以习近平去搞厉害了我的国，是非常非常没有常识的一个行为啊。观点，本质上是外贸的下降和房地产的崩溃造成了如今的困境，而人们因此而遭受的影响及因此产生的观念上的变化，则再一次的加剧了如今的困境。这就是所谓的双向奔赴、双向感染、双向加剧对彼此负面的影响。自此到了一种越发无法挽回的地步。如果后续要开战，那就是八国联军的重演。 非常对，水平很高，讲得好。观点，习近平这任本该想办法把中国带进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为啥 DeepSeek 也好，机器人也好，电动汽车也好，都没把中国拉进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什么？什么叫发达国家？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被照顾好了才叫发达国家，知道吗？中国老百姓被照顾好了吗？啊，发达国家讲的不是你有什么原子弹，不是你有几个航空母舰，讲的是你怎么样把老百姓照顾好，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就发达国家。全力发展军事，两个型号五代机，你看耳熟能详啊，这个位啊，下了三航母，新的还在打造，感觉有点像纳粹德国全力搞军事，暴走风险更大，老百姓生活更苦，能不能养得起习近平或者中共这些大军大舰？这就是我昨天我们在直播二为什么要讲中国的医疗卫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要看清楚，中国走到今天不是某一个局部政策造成的，它是全方位的政策造成的。中国老百姓得到的医疗卫生的结果是什么？反映了这些政策的结局。中国为什么中国人看病看不起？看不看不起原因是啥？中国政府的支出占比越来越低，就是个人负担越来越重，不就是这个原因吗？还有别的吗？没有别的原因啊。观点，每次听到中国要转移国内压力就发动对台战争，那会不会有这种可能？真开战了，平常拿不到军火的老百姓武装之后，枪口倒转，对着共产党宣泄压力。所以我都讲了，你跟这个，如果台湾真的被攻击，解放军武统台湾，台湾啥都不用干，就派这个飞机空降武器到敌后啊。这样空降武器到敌后，让老百姓拥有武器，你去看看共产党会是啥情况，对吗？啊，为啥？就是他的政权基础不稳固呀。你说全世界，你看看美国，全世界是啥情况就知道啊。他还武统，他自己都站不稳，他就武统别人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